弟兄姐妹平安，很高兴我们又能够在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。今天我要跟大家讲的题目是唯独恩典。在1517年10月31号的时候，马丁路德他写了 一篇论述，叫做 95 Theses， 我们中文翻文翻译成为95条论纲。他就把这个他在批评在纠正这个天主教的信仰上的问题的时候，他就把这个95 Theses 就钉在德国一个 Wittenberg 这个教会的大门上。那从这个时候就开始，就是所谓我们历史读到的，就是这个宗教的改革。从此以后，有很多神的仆人，包括加尔文，他们就产生了这个宗教改革。因此呢，基督教就从天主教能够脱离了。那我们基督教称这个叫做归正啊，叫归正，就是把从天主教错误的信仰归正回到神正确的信仰。所以呢，到今年已经是归正，就是宗教改革的500周年。后来神学家呢，就把这个宗教改革这些人他们所主张的这些东西归纳成5件事。这就是我们信仰里头有5个叫做 5Solas， 就是5个唯独。第一个就是 Sola Scriptura， 第二个是 Sola Gratia， 第三个 Sola Fidea， 第四个就是 Sola Christos， 第五个就是 Sola Deo Gloria。 那这翻译成了就是唯独基督、啊、这个现在这个现在 projector 不太行了，就是唯独圣经，唯独恩典，唯独信心，唯独基督，唯独荣耀神。那么今天呢，我要跟大家讲的就是唯独这个恩典。以后如果神许可的话，我会把另外四个都跟大家讲。那今天我们要读的圣经呢，是在以弗所书2章1到10节，我就念给大家听。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，他叫你们活过来，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，随从今世的风俗，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，就是现今的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。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私欲，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悦的去行，本为可怒之子，和别人一样。然而神既有丰盛的怜悯，因他爱我们的大爱，当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中，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，一同坐在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，一同坐在天上，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，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，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这并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，也不是出于行为，免得有人自夸。我们原是他的工作，在基督耶稣里造成，为要叫我们行善，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。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。主，我们在天上的父神，亲爱的主耶稣，我们满心感谢你。主啊，我们这个时候求主你与我们同在，赐给我们一个开通的耳朵，一个敞开的心，让我们明白你的旨意。主啊，让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能够今天坐在这边，就是你的恩典，是恩典，是 你白白赐给我们的。主啊，我们就求主你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，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刚才钟伟带我们唱这个奇异恩典，奇异恩典何等甘甜，我罪已得赦免，我们中文是这样翻译，但英文呢翻译是说 Amazing grace, how sweet the sound that saved a wretch like me。 所以中文其实翻的并不真的很正确，应该是说救了一个像我这样一个坏蛋。那么这是约翰牛顿 John Newton 他在晚年的时候写的诗歌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以前是一个贩卖黑奴的船长，他专门就干这个贩卖黑奴的这个勾当，所以他在晚年的时候想到他自己是这样一个罪恶多端的人，结果神居然拯救了他，神居然赦免了他。那这首诗歌就能够表现我们信仰这个唯独恩典的一个写照。不但我们从神那边得到恩典，圣经讲说从他丰盛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，而且是恩上加恩，事实上我们这一生都是神的恩典。那其实不论你信不信神，你到底信什么样的宗教，其实我们每个人对我们自己都觉得有很多这个无奈的地方，我们也犯过许多的错误，甚至有的时候好像不能够弥补。我们也知道我们人生中其实有很多的缺点，换句话说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我们是有天良的亏欠。问题是这个天良的亏欠怎么样来解决？上个礼拜有一个弟兄他跟我讲，他说他有一个朋友，他的朋友的太太啊是信佛教，结果法师跟他讲啊，你要读金刚经要读一万次，那为了这就是要赎这个天良的亏欠。我想他大概很心急，他想要把他的这个天良亏欠把它弥补掉，所以他就决定啊要在一年之内就把这个一万次都读完。那么意思就是说他每天要读6个小时啊，读6个小时，我们读书都来不及，要读这个经要读6个小时，你说辛苦不辛苦？那问题是就算你读完1万次之后，你觉得这问题就能够解决吗？你这个天良的亏欠就能够没有了吗？其实所有的宗教包括天主教都是主张要用行为，要道德，要靠自己的努力。当然如果说天主教不靠恩典的话，其实也是冤枉了他们，他们是相信要靠恩典，但是也要靠你个人的努力。所以天主教跟基督教的差别是在哪里？就是唯独我们基督教认为我们得救一切都是神的恩典，而天主教认为说我还要继续的努力。那所以怪不得在我们知道马丁路德他是一个天主教的一个修士，他是一个修士，他在神学院里头教课。那么可是他平常啊常常反省自己的时候，他总是觉得很亏欠，而且呢常常好像在那边恐惧战惊，因为他知道神的愤怒，所以他心里没有平安。所以大家如果看了这个电影，这个很多电影的时候，你可以看到这些天主教人呢，他们就会用自己的鞭子，在钩子的鞭子来抽自己啊，因为认为这个罪太大了，神的恩典是不够的，必须要你自己来忏悔，要努力。 可是后来路德他在查考这个罗马书的时候，加拉太书的时候，他就发现原来不是这样。所以路德跟其他这些宗教改革人，他们从圣经里头看见罪人被拯救完全是神的恩典，是恩惠。唯独恩典这个教义告诉我们说，我们罪人完全是神的恩典，不是说我们努力，我们做了些什么事，不是因为我们配得。罪人不是跟神合作，耶稣基督钉了十字架，我来信他，我遵行神的律法，那么这就是救恩。不是，我们不是跟神合作然后就完成了救恩。人得救从开始到结束完全是神的恩典，他赐给我们那些不值得不配得的一个礼物。那唯独恩典这个重要最重要的圣经的根据，就是我们刚刚读过的这个以弗所书的第二章。那在这边第五节跟第八节就两次提到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你们得救是本乎恩。那为什么是恩典呢？因为神把我们从一个死亡的光景回复复活过来。那人原来的光景是什么？圣经讲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中，意思就是说我们人是死的，那他让我们活过来。那这边保罗所讲的不是说他自己，也不是说他跟这些写信给以弗所的这些基督徒，他其实在讲我们所有的人，所有的男的所有女的大人小孩都包括在里头。凡是从亚当出来的这个人，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眼光中我们都是死亡的。那为什么人是死亡的呢？因为当神创造亚当夏娃的时候，他在伊甸园里头放了两棵树，一个是生命树，一个是分别善恶的知识树。神就吩咐亚当夏娃说，耶和华神吩咐他说，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，只是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以吃，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。那神给他们吩咐他们说你不可以吃，但是他们却吃了，吃了以后就犯了罪，那么罪的工价就是死。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，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，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。所以这个亚当夏娃虽然是还活着，但是他的灵死掉了，那个与神沟通的那个灵啊死掉。那所以罪的更重要一个观念就是我们是跟神隔绝的。所以以赛亚说，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，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。所以我们人就是跟神隔绝的，是受到咒诅的。那么死的另外一个意义就是你对属灵的事情就没完全没有反应。为什么？因为一个死人他也不吃，他也没感觉，你骂他他也不会回，你用针去戳他他也不会痛。所以人死的意思就是我们对这个神的事是完全是麻木的，我们也没有能力去做到神圣洁的要求。所以人在神的眼光中是死的，而且人也是悖逆的。第二节第三节的人说，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，随从今世的风俗，顺从空中掌权者的手里，就是现今的悖逆之子心中所运行的邪灵。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， 随从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，本为可怒之子，和别人一样。当然犯罪之后他就变成一个悖逆之子。那我们常常被三件事所捆绑，第一个就是今世的风俗。这很简单，比方说我们现在特别小孩喜欢追求名牌，那我也比较喜欢跟着世界的潮流。那以前呢，同性恋是不能说的，但现在如果有一个同性恋的话，人家还觉得他是一个风尚。所以我们常常被这个世界的这个风俗的世界的看法被他左右。第二就是魔鬼的势力，魔鬼的势力。那魔鬼就是神的天使长，他背叛神之后，就有三分之一的天使全部都打到地上。那魔鬼跟神是不一样，神是无所不在的，但是魔鬼他不可能这样子。但是因为有很多的这些的他的罗邪灵魔鬼今天都在控制这个世界，你就可以看到今天很多的事情都是在这个魔鬼的势力之下。第三个就是肉体的私欲和喜好。我不知道你们觉得怎么样，我到了这个年纪啊，发现一个问题，就是很贪吃。明明知道这个甜的东西不好啊，哎，好像就喜欢去吃。所以我们这个人的私欲实在是很严重。我们这次去这个台东去传福音的时候，那刚好有一个牧师，那我们这个牧师来做见证。这个牧师呢，他以前是一个吸毒犯，他最早的20年呢，10年在监狱外面吸这个打那个吗啡，10年是在坐在监狱里头，10年在外面吸毒，10年的就被关到监狱里头，最后他是没办法。他说有一次啊，他在家里打这个吗啡的时候，他爸爸从门口进来。他以前呢，他就爸爸看到他吸毒了，就打劈他，猛打他一下。可是后来打了也没用啊，他打吗啡了，他妈妈爸爸走了，两个都觉得不好意思。然后他的爸爸跟他讲说，以后少打一点。所以我们如果在这个肉体的这个捆绑之下，很难逃脱的。那汪牧师上次来讲到说，也说台湾的现在男女的关系是混乱的不得了。所以你可以看见我们人就是这样，这世界的风俗、魔鬼的势力，跟我们自己肉体的软弱、私欲跟喜好，把我们挟制住，我们就成为一个这个悖逆之子。他不但是死了，是不但是悖逆，而且他是一个堕落的。那堕落呢，英文叫做 depraved。 那么我们有一个性情叫 depravity。 那 depravity 我去这个 Google 一查了，他说叫做翻成堕落。那其实这个 depravity 意思就是说你是没有办法的，你是不能够明白神的心意，你也不能够理解。不要说你会自己跑来领受神的这个救赎，可是一般人不是这样想的。一般人都承认说我们的确是不完美，但是呢，我们中国有一句话说人性本善，是吧？所以很多人就认为说我们基本上是好的，是善良的，就像一个什么，就像一个宝石啊，脏了，污秽。所以呢，我们要用宗教，我们要用教育，我们要用人的道德，把一些好的榜样给我们看，那么人就可以慢慢成为完美，就好像一个宝石啊，经过洗涤以后，就能够发出光芒来。可是你仔细看看每天的新闻，你就知道，其实今天 这些所谓的教育、宗教、道德，其实没有办法有能力使人改变。你就光看今天到处都是天灾人祸，道德沦丧，然后人心不古，人认为说我们人只是病了，病的话要医治，但是保罗却说你们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。我们人离开了耶稣，离开了神，从属灵的角度，我们就像一个行尸走兽一样，我们是没有办法来到神面前，就好像一个死尸是没有办法走出坟墓一样。所以人的问题不是病了要来急救，人的问题是人已经死了，只有让神来让我们复活。所以人的光景是这样的凄惨。人的光景是蛮凄惨的，但是神的恩典临到我们了。这边说，然而，不对，这边说然而，那么我们读圣经啊。我们看到这个是连接词，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，这个是一个分段的一个工具。你当你看到连接词，因为所以，或者说所以，然现在这个然而就告诉我们说是一个分段。前面是讲到人的光景，现在然而就是把这保罗就把重点从人身上转到神的身上。这里讲说，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，因他爱我们的大爱，所以神就做了一件很伟大的事，就是当我们还在过犯罪恶的中的时候，他就将我们与耶稣一样活过来。所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他又叫我们与基督同在一起，一同坐在天上。所以神做了一件事，我们原来死在过犯罪恶中，他让我们活过来。那这件事，这件伟大到一个地步，就像当年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，在以弗所书一章十九节这边就告诉我们说，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，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，使他从死里复活，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。当耶稣复活的时候，神用他的大能使耶稣基督复活，然后使他坐在神的右边。可是他把这样同样的事就坐在我们的身上，我们原来死在过犯罪恶之中，他叫我们活过来，并且与耶稣基督一同坐在天上。好，那我们能怎么样来理解我们是从死里复活？我们怎么样理解神让我们从到了一个复活的地步？很多人认为，这不是我信了吗？我信就得救，对不对？很多人认为，我们因为信就跟神有一个合作一样，好像合伙做生意一样啊。耶稣基督钉十字架，然后我来信啊，那这个救恩就完成了。那到底是不是这么一回事？注意这边保罗说，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这并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，也不是出于行为，免得有人自夸。 现在很多的基督徒认为我信就是我做对的事情，把信当成一个行为，可是是不是这样一回事呢？唐崇荣牧师呢，他就做了一个比喻，我觉得说得非常的贴切啊。有一个人在晚上睡觉，睡得很熟，睡到他在游泳，可突然之间他的房子着火了，失火了。那结果外面人都紧张得不得了，他的一个朋友一看不得了了，着火了，就冒着险就跑进这个房子这个屋子里头，找到他了，抓住他的肩膀说起来起来起来，失火了失火了。这个人一起来，哦啊，真的失火了，他就用他的力量跑出来了，救了他自己的命。这请问他得救是靠他自己还是什么？如果没有他这个朋友，他是死路一条，因为他的朋友叫醒了他，他看到一啊，原来是失火了，他就跑出来了。今天我们也是一样，我们为什么能够信耶稣呢？是因为神叫醒我们。那么耶稣在世的时候，圣经的福音书里头有记载，他使三个人从死里复活，每一次让人复活的时候，他都用他的话，他用他的话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，神的道是活泼的，是有功效的，比一切两刃的利剑更快，甚至魂与灵、骨节和骨髓都能刺入剖开，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别。所以神的话是很厉害的，像一把刀一样。所以我们为什么能够得救，是因为那些传福音给我们的人，他们是用神的话。所以当我们还在犯罪的时候，堕落的时候，没有能够明白神的道理、神的恩典是怎么一回事的时候，这些人用神的话，那么圣经啊不属这个圣灵就借着这些话使我们灵魂苏醒，然后我们明白之后，我发现哎呀，我原来是一个罪人，罪人的结局是这样的恐怖，所以我就愿意认罪悔改。所以其实我们今天能够信也都是神所赐的，那信心也都是神所赐的，所以我们没有什么可以夸的，我们所有都是神的恩典。所以神不但让我们复活，而且他让我们提升到耶稣基督同样一个地位。那么神为什么用这样的方法来拯救我们呢？就是让我们知道我们得救不是因为我们的功德，因为如果是你的作为，你觉得我的品性好，你觉得我信，那你就会骄傲，会自夸。所以二章九就说，也不是出于行为，免得有人自夸。所以我们能够得救不是因为我有什么好的行为，在没有信之前有什么好的行为，也不是我信了以后有什么好的行为。所以第一，神他叫让我们不自夸。第二，然而神既有丰盛的怜悯，因他爱我们的大爱。这里有很多人，特别是这个慕道友，就有一个问题了。他说这个神啊，实在是蛮奇怪的，造人的时候给我们这个自由的意志，而且明明知道这个人呢、会吃这个禁果，可是却让他去放一个这个分别善恶的树，让人去吃啊。如果神不给人自由意志，或者不放一个禁果在那边的话，那不是没有这个问题了吗？其实神为什么给我们自由意志，其实也是因为他的爱。 你听到这边你也马上就不明白了，为什么神赐给我们自由意志是爱的。神造人的时候没有造我们成为一个机器人，一个命令一个动作。为什么？因为神造我们的时候是要我们跟他有一个爱的关系。那爱的关系的时候最重要是什么？就是主动。你想想看，你如果爱一个人，你会不会去爱一个机器人，然后讨了他来做太太？不会，对不对？你愿意娶一个或者嫁一个，那个人他是有他的主见的，他可能会反对你的，可是他又愿意来爱你这种人。我的大哥以前在台湾高中的时候，他就知道他的功课不是特别好，所以呢他高考也没有考，我们大专联考他没有去考，直接就申请这个保送军校，保送军校。那在那个年代呢，在台湾的时候，军人的这个身份地位是不是很高的啊。那么所以他这个黄埔军校，台湾的凤山这个军校毕业之后呢，就做一个少尉，少尉的薪水其实蛮可怜的。那么他就认识了一个女朋友，就是我现在这个大嫂。那每一天看他出去这个约会的时候，回来都哇高兴得不得了。可是有一天回家的时候愁眉不展。那我妈妈讲说怎么回事，是不是吵架了？他说不是。那怎么回事呢？他这个女朋友的家里跟他介绍一个美国留学的硕士，在美国已经有很好的这个经济的基础，年薪很高。我哥一想，我是一个少尉，我赚的没赚几个钱，这位惨了，他一定是没得比嘛，对，条件没得比，他一定是选另外一个人的，对不对？可你知道吗？我这个大嫂，在可以选另外一个人的情况之下，选了我的大哥。你说这个爱伟不伟大啊？这伟大的爱情，对不对？那所以这个爱情是一定要有这个主动的，一定要自由，对不对？你不像这个以前乾隆皇帝喜欢这个香妃，可是香妃就是不喜欢他，没办法。这个皇帝可以说我一定要你做我的妃子，但是另外一个人不情愿，你这就没有爱了。那么所以呢，神他爱他造我们的时候，他没有留一手，他把那个最好的给我们。啊，什么是最好的？就是自由，神是自由的，所以呢他就把最好的给我们，他把就给我们那个自由意志给我们。那么所以这个自由是多重要。记得在这个美国独立战争的时候有一个口号，就是不自由勿宁死，对不对？这个他们在英国的这个殖民者地下不给他自由，他宁愿要革命。那是不是神给了我们自由，我们就什么都可以做呢？人被造的时候，神给我们极大的自由，但是我们也是被造的，所以神就给了我们一个限制。这个就是被造者的限制。那么其实可以，神可以用很多其他的不同的方法，他就挑了这个分别善恶知识树。所以这个善恶知识树不能吃，这个是人的被造的一个限制。但是当神造人的时候， 他在两棵树面前，一个生命树，一个知识上的，是就是说，他说园中所有的树木的果子都可以吃，就是这一棵不能吃。其实神在告诉人什么？你赶快吃这个生命树。所以你到了这个启示录完的时候，就剩下一个生命树。可惜我们的老祖宗亚当当初不晓得吃这个生命树，如果当初他吃了生命树的话，今天就不一样了。所以然而神既有丰盛的怜悯，因他爱我们的大爱，那是爱是神的那个属性，属性，那神有很多的这个属性，有很多的 是他独有的，他本性的一个属性。但是呢，有另外一部分是这些是应用在他被造的我们这些人的身上。比方说神的本性是真理，那真理运用在我们这些被造的人身上的时候，就变成神的信实。神的本性是圣洁，运用在我们身上的时候，就变成了公义。那神的爱，神是爱，神的本性是爱，可是对在我们身上的时候，就变成了怜悯跟恩典。人犯了罪之后，因为神的爱，他就向我们大施怜悯，赐给我们一个我们测不透的这个恩典。人本来是罪人，本来应该灭亡的，但是因着神的怜悯，他没有把我们必须要得的这个惩罚没有给我们，所以这个是他的怜悯。也因着恩典，他给了一些，给这个恩典给我们身上是我们不配得的，就是那个救赎，就是那个恩典。所以这一切都是归功在耶稣基督，他为我们钉十字架，在十字架上面，神就这个表现了神的怜悯跟神的恩典。罪是必须要惩罚的，但是神他自己，耶稣基督为我们受到惩罚，因着我们不被惩罚，他就将这个恩典赐给我们。所以保罗说得很清楚，也不是出于行为，免得有人自夸。所以神的目的是要让我们不自夸，而且让我们知道他是爱，他的施怜悯跟恩典。那神他为什么要把这个恩典赐给我们呢？27节就讲得清楚了，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，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，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。神的恩典不是只给我们一些人，也不是给某些世代的人，其实他要把这个恩典赐给所有人，任何时代的人。所以今天我们很多人为什么能够得到恩典，因为我们看到很多人的见证，看到很多人他们因着神的恩典他们变成这个样子，我们也因着别人的见证我们今天有得救。那唯独恩典的意义，这个救恩是一个礼物，而且是白白的礼物，不是一个奖赏，也不是一个工价。救恩不是因为你做了些功德，靠着你的功德，因为这件事情耶稣基督早就已经完成了，所以你不是能够用你的行为来赚得，也不是因为你做了一些坏事之后你就会失去。所以这恩典在这个恩典上，我们不能够加一点，也不能够减一点。在1997年，台湾有一个重大的刑案，有3个歹徒啊，就把一个歌星，就是左边这个，右边这个叫做白冰冰的女儿，右边这个叫做白小燕给绑架， 为了要勒索。可是其中阴错阳差呢，就把这个 白小燕给撕票杀了。那结果后这个这三个人里头，这个左边的这两个在逃亡的时候就被警察用枪给打死了。最后右边这个叫做陈静心，那么他在逃亡的时候又杀了人又强了奸，这个做了很多坏事，被抓起来之后法院判他处死，枪毙五次。但是后来因为监狱的这些基督教这个监狱事工的人跑去传福音之后，他就信了耶稣了。那这张照片呢，就是他受洗的时候的照片。他杀了人呢，结果后来他被枪毙了，他得到他做坏事这个报应。可是因着他信了耶稣之后，在神的面前他被原谅。我们可以看看这个人，他照这张照片的时候其实不久就要枪毙了，大家注意看看不太清楚，这个坏人可是他受洗的时候他笑得之灿烂。你想想看，这样一个坏人都能够得到神的恩典，况且我们呢？那是不是我们有了这个恩典啊，我们就可以为所欲为呢？那罗马书啊，这个六章一节就说，怎么说呢？我们可以人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？断乎不可。我们在罪上死的人，岂可仍在罪中活呢？是不是因为我们所有的坏事神都给了这个赦免了，所以我们如果坏事做的罪越多的话，那恩典就越多越大，是不是这样？那保罗马上一句就好，断乎不可，不可以的，不可以。那为什么不可以呢？加拉太书就给我们讲清楚了。保罗说，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，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，他是爱我为我舍己。当我们得到这个救恩之后，你是不可能一直继续不断犯同样的罪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那个老的生命，那个会犯罪的生命，已经跟耶稣基督一起钉死了。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所以我这个老我已经被钉死了。而且呢，如今我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。换句话说，神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，我们现在里面就有那个神的生命，所以我们也不可能，所以我们不会，基督徒不会继续犯罪。那如果一个人继续犯罪的话，或者一个人他对圣经都没有兴趣的，那这个人可能要好好的去检验一下他到底有没有得救。所以我们不会，我们也不该啊，也不该。有一个年轻人，他的同学跟他讲，我们去做一些坏事，结果他说我不能去。那这些同学就笑他了，你不敢去是吧？因为你怕你爸爸揍你，是不是？他说我不是怕我爸爸揍我，是我怕我的爸爸不高兴不喜欢，我怕我的爸爸伤心。那今天我们既然蒙受了神这么大的恩典，我们就不能让这个神伤心。我们愿意做好，我们愿意照着神的这个话去行，因为我们喜欢取悦，我们让神高兴，我们愿意神的荣耀彰显在我们的身上。最后 第十节，我们原是他的工作，在基督耶稣里造成，为了叫我们行善，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。神把这个救恩给我们，白白的给我们，是有一个目的。这个目的是什么？就是要我们行善。那这边讲说，我们是在神里的所造成的。那这个其实是讲，他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。这个工作其实原来的意思是 masterpiece， 就是一个杰作。弟兄姐妹，你想过没有，神把我们每个人都看成一个杰作，他费尽了心思，花了这么大的力量把这个恩典给我们，为了要我们成为一个杰作。所以我们如果我们明白了这个救恩，明白了这么伟大的救恩，伟大的恩典，我们就应该照着神的话去行。我们要让神的那个美善从我们身上表现出来，让我们成为别人的这个见证。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辜负了神在我们身上的这个救恩，这个恩典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所以我们在天上的父，亲爱的主耶稣，我们真是满心感谢你。主啊，求主借着这样的信息，让我们重新来温习你在我们身上这么伟大的救恩。主啊，我们原来不认识你，甚至不信你，甚至抵挡你，但是你却这样的爱我们。你在万事之前就已经拣选我们要有这个救恩。主啊，就求主你保守带领我们每一个人。若我们当中还没有信的，心中还有什么犹豫的，主啊，求主你让他们明白你的恩典是何等的伟大。对那些我们已经信了你，特别是已经信了很久的，主啊，求主你这是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真是活得像一个合你心意的基督徒，让我们能够荣耀你，让别人从我们身上能够看出来耶稣的基督的救恩是何等的长阔高深。我们就把所有的弟兄姐妹交在你的手中，求主与我们同在，带领我们每天的生活，让我们活出你要我们的样式。再次谢谢你那个无穷的恩典，这样感谢祷告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